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ale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这一次呢由法务部跟教育部共同举办的第十届全国法规资料库竞赛活动哦。这个颁奖典礼呢总共颁发了法规知识网网络闯关竞赛及全国法规资料库哦，这个创意教学的一个竞赛，这是两项大奖。那么由法务部的蔡碧仲次长跟教育部的林长次长哦，来一起亲自颁这个奖项。那么呢，在今年的活动中呢，尤其是在法规知识网网络闯关竞赛，有国中、高中职还有学生报名的一个参赛，超过了20多万人。你看，显示这个活动已经获得我们的全国国中跟高中师生的一个好评跟肯定。那么这个竞赛呢，是以各组分别答对题数哦，最多时间最短前25名的国中学生，还有前25名的高中职学生，在颁奖典礼当天，他们会进行所谓的现场决赛，那么就会评选出国中学生的这个组别，还有高中职的学生组别，把这个优异的前5名进行公开颁奖。那么法规知识网的网络闯关竞赛呢，已经成为学生检视自我的一个法规能力的参考指标，也是这些孩子们呢一展法律常才的最佳平台。今年的全国法规资料库啊，比较有一点小小不一样的改变，就是特别是以反毒跟资讯伦理的一个安全，那么呢这两大类在法规跟法治教育的主题里面，也是我们在教案里面做一个设计主题，所以投件的作品配合主题，结合了时事议题还有青少年的热门电影游戏等创意，展现出翻转教学的一个新意象。那么国中组呢前3名呢还有佳作2名，跟高中职组评选出前3名跟佳作2名，得奖的已经公开在我们的全国法规资料库入口网站。作为我们的高中跟国中的这个教职老师跟学生，如何善用这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哦，来提升自己的一个法治素养，那同时呢对于这个各组分别前3名的学校还有颁发讲座来作为鼓励哦。那么呢这也是比较特别的部分。那么今年的奖金跟讲座第一个部分呢，在国中学生组里面参赛学生的人数也是最多，第一名是屏东县的立明镇屏东县啊，这是明镇国中， 第二名是新北市的南山国中附设的国南山高级中学附设的国中，那么呢参选的一个比例也是最高。那另外呢还有第一名的这个车城国中啊，第二名的台南私立昭明国中，那在高中职学生组的部分呢、也是参赛人数很多，第一名是私立的裕达商职啊，那第二名呢是树德家事商业职业学校来参赛比例也是最高，获得这样子一个奖项。那另外还有高雄市的树德跟第二名的基隆市的暖暖高级中学那么呢以这样子呢分别让大家觉得很棒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教育部的部分就是学校的部分呢，第一第二都是由屏东县政府的教育处还有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来获奖。那么第二组的部分呢是由台东县政府的教育处跟金门县的教育处获奖。其实这个是师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创意活动，那主要呢也希望他们不要对于这个法律有一种死板科这个死板的那个印象所以把这个课程希望借由老师的一个教材课程的设计跟撰写包含了怎么样去实施它，还有教学的一个评量好，然后作为一个这个奖励，那么呢也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可以在我们的全国教师可以让他们多加的去运用因为这已经累积了308件的案件，收录了83件的优秀教案的作品，透过这样子给提升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可以提升更高的法治教育的一个新风貌。好，这个在法治教育里面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已经做一个深耕的动作了。好，来到了新竹各府的部分，新竹监狱呢今天有1608名的受刑人受五戒，这也是规模最大的那么新竹监狱呢举行这个全国监所最大的岁末感恩法会中呢，1608名的受刑人分别是在16个工厂同步受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吴正南典狱长也特别讲到，这个受刑人需要的真的也很多都是精神寄托，那么因为监狱的人员真的是不足教化科运用了社会资源做了教化工作，那么呢受刑人呢需要的这个精神寄托部分呢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让他们有一个寄托存在。那先前呢在佛诞日的时候就举办所谓的浴佛法会，那也劝导他们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少这个朋友们这个心灵沉淀之后也把自己重新检视一次，那么期待可以再一次的参加法会。所以在2113名的受刑人中呢就有1608名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法会。那本身呢教化科长罗茂荣他自己是基督徒他说其实这个教派啦或者是宗教不分国界的这个是因人而异，而且呢只要心诚则灵，心诚是最好的。受刑人最需要的元素呢也就是在心灵寄托的宗教，生活无余的一个艺术熏陶，跟家人朋友还有善心人士的关怀。那么举办了发观斋戒还有浴佛法会，在上下午分别这各举办一场，有12个工厂都能够参加。那增加效率之外，这一次呢有非常多的这些志工呢也同步呢在16个工厂办这样子的一个法会。那么呢新竹县的恒山乡乡林金社住持那包含了福林堂都也共同的也在监所办理这样的一个感恩法会，希望他们呢这样子的一个过错虽然在执行，也希望他们自己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去感念感恩父母教导他们在出监所这一道门的时候就是叫重生。好，那么埋下善的种子他们带走，一旦萌芽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萌芽的是新芽，这个新芽在你心目中已经存有善念了，就是重生的意思了。 好，当然另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因为现在这个少子化的一个这个情形越来越严重，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在不管是各个的这个基金会哦，甚至呢也跟了这个矫正署法务哦来去做联系哦，包含了也跟我们的各县市政府哦来去做互动的支持。那立新基金会的苗栗分会事务所呢也在官方跟民间的支持下，在我们的23号哦也全新启动了向日葵小屋啊，它是做这个家暴目睹儿的一个专属辅导空间，那也成为受暴妇幼辅导跟抚平无形创伤的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小小的天地。社工人员不必在这个负重近十公斤的煤材这样到处奔走。那么苗栗县的邓桂菊副县长跟这个家庭法庭的这个李丽萍也参加这个设备也看到他们怎么样来去体验这个游戏治疗。其实我们会看到了，从苗栗县来做一个这个案例的话，去年的1月到今年5月，成人家暴案件就有3170件，目睹家暴案件就有462件，其中呢就有709件是儿童跟少年目睹，另外有每一件的目睹案都有 1.5 名的儿少直接或间接的目击、听到、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家暴发生。那这座专属目睹家暴儿少的一个向日葵小屋是在事务所的3楼，那么呢希望借由一些这个教材辅助的一个媒材可以来去辅助他们。那么向日小屋协助他们主要就是复原之路的一个重要推手，那有专业的社工服务，还有专属的空间另外也提升内外在的一个保护因子，那么呢让这些孩子就像向日葵一样要自己有这个自信心向着阳光来去做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也呼吁这些家暴目睹的小朋友或者是儿少的部分，减少他们的创伤压力就可以停止对家人的暴力了。好，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家暴所谓的家暴案件呢都是目睹儿少常常会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也常看到，就譬如说惊吓、恐慌长期的这个做噩梦。那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在学习方面他没有办法去专注那么呢又没有很清楚一个可以知道说他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处理，就影响到的是什么？他未来的两性关系、人际关系，甚至成人后他还会变成复制式的暴力。好，这个都是会有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希望提供给他一个，就是在这里怎么样来去恢复以及感受这个安全温暖的地方，修复他的伤口，来发展自己的保护能力。好的，当然呢立新在苗栗拓点的部分已经大概15年了也看到了这个需要。那么呢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向日葵小屋呢，也可以让我们各县市政府一起来去努力的推动把这样子的一个家暴案件可以逐渐的慢慢减少，让我们的社会大众可以呢一起来协助。那么如果你真的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或者是你需要諮商的话呢，我们也有提供电话，是037-260-335037-260-035 037-260-035这也是点出这个症结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已经跟大专院校啦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把这个家庭暴力跟社会犯罪的一个渊源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加强这个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向日葵小屋它是在苗栗市的中正路63-1号，里面呢很简单，也但是五脏俱全，游戏室、沙游室、个人家族諮商室，另外体验区、团体室，还有諮商师，可以让大家来去做这个协询跟这样子的一个咨询服务，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害怕。你如果不想打这个1999，甚至这个113家暴专线，没关系，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向日葵小屋来联络，037-260-035。好，我们当然也来看一下 这个陈大炮的问题哦，他说住在这个大楼管理费哦，原先呢是直接缴管理室，上个月就突然贴一张说直接来管理费必须在特定的银行或超商缴纳，变成说他会有那个手续费。好，请问一下管委会是否有权利不经有讨论然后他就可以改这个所谓的缴费方式吗？好，有关于这个大楼管理费的一个条例，在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第十条的规定，公共区域法称就是专有部分的修缮管理费，维护跟住户共同的负担费都是由管委会，因此呢由住者会请求住户哦缴纳这个管理费的一个依据。那法律并没有明确说规定说这个缴纳方式了，好，所以呢管理室也好透过转账也好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在规定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其实管委会拒绝住户向管理室缴纳这个管理费的话，如果说有这个管理住户有这些这个觉得不方便等等啊，甚至我刚才讲到这个加收所谓的手续费，你可以再透过召开所谓的所有权会议的时候，针对管理费这个具体的方式来去做出决定，避免了日后的一个纠纷，这样了解吗？好，马上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又回到了我们的许湘珍主任检察官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解决问题了。但这时候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湘珍。
是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也很特别哦。我想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前几天的新闻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纵火，而且你会发现哦，这个会有一种传染性哦。你看今天的新闻，又有一位女性因为心情不好又纵火，她认为我就心情不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个衍生的话题，也就是在上个礼拜。这个暗夜纵火烧死了非常多的人，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呢这有牵扯到违法隔间套房。那当然呢违法隔间套房大家有一个疑问，我们在发预告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便宜啊不是我们愿意说要住，因为呢这个家庭生活我需要吃饭啊，我必须要租这种比较便宜的，这样子我生活才能够打平啊，那我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个无法可管。没关系，今天我们就让我们主任来告诉大家。
好，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有关于上个礼拜四哈，就是凌晨的时候发生了这样很不幸的事情，在中和的时候，有一位华侨哈，他因为跟住在那一栋公寓里面的另外一位华侨哈有一些过节，因此他就心生怨怼哈，就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实在是很不理性哈，就
真的
对，就在人家公寓的楼梯间，尤其是在楼梯间，等于说人家都没有办法跑了，好，然后就放了一把火，然后就造成了九死的重大伤亡了哈。那这个部分呢，这位行为人呢，他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呢？我现在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来分享一下。那我再跟大家报告的是，第一个当然哈，我们显而易见的一定是有成立所谓的纵火罪嘛，哈，纵火。那纵火的话，就是我们在刑法173条第一项有所谓的放火烧毁 限工人使用的住宅罪，所以它是一个很重的罪哦，因为它要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所以当然它会不会成立其他罪，当然也有，比如说它会成立所谓的杀人罪，因为把人家给烧死了嘛。对，那这个也很重，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还有278条的所谓的重伤害罪，有一些人没有因而死亡，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肢体啊，或是有一些功能啊，器官功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恢复的损害了哈，那这个部分是重伤。那还有277条第一项的伤害罪，好，那大概是会有这样子的刑责。那这个案子呢，这个嫌疑犯哦，他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个特性，警察会发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行为人会在纵火之后通常会出现在现场看自己纵火的成果，对，所以呢，因此哈，他才会那么容易就会被发现呢、那就就像陈如刚才瑶瑶所说的，这正是一种破窗效应。在上个礼拜四发生了这件事情了以后啊，在今天这个礼拜四
又来了，
又来了。哦，不过这次纵火的原因不一样哈，然后也针对的对象也不一样哈。纵火的原因是因为心情不好，忧郁哈，然后就拿别人的机车下手，也是一整排的机车被烧毁，这也是纵火罪无疑了哈。可是这个真的是我们要预防的，因为哈，只要一旦这样子的风气一起的话，哦，可能大家就会人心惶惶，因为是治安受到很大的挑战。
是哦，当然呢，刚刚为什么我们说上预告的时候有听众朋友问，就真的是有一位卓先生就在问说，他们这样租所谓的雅房，他们也是不得已，他们是属于很基层的劳工，那因为这个生活的方式哦，这个生活这个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金钱规划才会住这样子的一个雅房甚至套房，可是他说认为一个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只有一个合约，就是租金做租任合约，他该怎么办呢？
好，说到这里哈，因为哈这个案子的部分，有关于行为人纵火的部分呢，后来已经被检察官申请羁押，法院也把它收押起来了。好，所以大家就是想到了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讲的部分，
卓先生
就说，房东没有责任啊，那房客怎么样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那我先来讲房东的责任的部分。房东的责任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地检署的检察官也有去追究他，因为呢，他其实这真的是违法的隔间，因为他可能根本不应该这样，因为这样子大家没有窗，没有门，没有逃生的通道，这很多很多是也是很多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房东的部分，目前我们是以触犯到刑法276条第一项，可能有过失致死罪，因为他的不小心啊，就呢，因为而且又都是木造隔间哈，很容易就引燃火灾等等哈，就这一条过失致死罪，或者是说是第二项的业务过失致死罪，还有呢，如果他还把一大堆的东西堆在楼梯间哈，然后阻塞了这个逃生的通道的话，还会触犯到刑法189条之二第二项的前段，有关于阻塞逃生通道致死的这样子的罪责了哈。但是哈，我现在就来讲是那房客怎么办？房客真的很可怜，我知道很多人哈，就是在台北就无非就想哈多赚一点钱哈，然后可以养家活口哈，然后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只好压低自己的食宿的成本哈，住到这种地方了哈。那可是我还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哦，再怎么样哦，都其实因为是一分钱一分货，房租低廉，那这个时候你也要去看说那个到底周遭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治安不好，或者是说呢这个部分安全消防安全是有余的，那怎么样去注意到这个部分，可能我觉得有很多的不少的，比如说崔妈妈是很著名的这种可以帮房客争取权益的一些网站，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边可以找到比较有良心的房东，而且比较合理价钱的租房的地点和房子，那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哈，相关的租网站不是只有这一间，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那然后呢多比较多打听，我觉得了哈，当然价钱是一个承租的考量，但是我觉得说附近的治安还有呢还有这个消防的安全可能也是要顾虑的，免得呢说只顾着赚钱，然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真的是很不值得。
是哦，桃园的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啊，主任，她说他们自己社区也曾经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上了社会案件，可是现在在赔偿的部分，他们赔偿无人可赔偿啊。
说得好。这个也是我们面临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不过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通常哈，像我就举这个中和这个案子来讲哦，他一下子就让九条人命就丧生了，他有没有办法赔这九条人命？好，还有他的家属哈，然后还有这个整个房子销毁，还要怎么恢复的问题，那个费用非常非常的高昂。好，我都自己不觉得说这个行为人哈有能力可以赔偿。包括我们虽然现在也开始对这个房东就责哈，但是我看到报纸啊报道显示是说这个房东好像名下都没有什么财产。
对，
这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了哈。那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讲说，我们有所谓的被害人补偿法，那所以呢，如果有被害人因此犯罪，尤其是这样是一个很严重犯罪，纵火致死的这样犯罪而受害，那他的家人当然是可以跟所在地，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中和，所以是跟新北地检署来申请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的补偿金了，不如小补，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可是至少殡葬费用的部分一定可以获得补偿。那还有其他的什么抚养的费用啦，那还有慰抚金的部分呢，可能就是还要再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会的审议以后才会有一个定论。不过这个部分是至少可以拿到因为行为人的部分还在未定之天。
是，如果说当事人死亡怎么办，就是这个行为人死亡怎么办？
没有错哦，其实哦，我们本周真的是很不平静，除了发生了这个纵火的事件以外大家还有记忆犹新，在新竹的河库还发生了一个嫌犯他因为
畏罪自杀，
所以呢他就铤而走险，还拿枪就把一个河库的行员就把他
击毙了，
然后把枪后来他自己知道自己被围捕，所以他自己也自杀身亡了。好，那因为我们刑法就是规定说，原则上因为刑事处罚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原则上我们只处罚行为人，但是如果行为人去世了怎么办呢？